今日的讲题是勇敢地站起来，讲到嘉宾马克·韦斯纳博士，他是门洛弟兄会神学院的主席兼副教授，主力圣经研究领导力。今日的经文会包括《申命记》第五至第六章，以及《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至十七节。早晨各位的弟兄姊妹，我从 Abbotsford 带来的问安。我和家人在 Abbotsford 已经住了七年，等阵我会问你们一条问题，让我更加可以认识你们。现在让我讲一些关于我的家庭的事情。我和 Jennifer 已经结婚快29年了，有两个成年的女儿。虽然我们个个都出生在 BC 省的中北部，但 Jennifer 的家人呢，于1781年在新宾士域省首次接触加拿大的土地。而我的家人呢，就在1884年移居到曼尼托巴省。追溯家族史是很有趣的，我相信很多人都曾经做过。为了节省时间，我只能够给一张全家福你们看。通常演讲者会展示一张他们完美家庭的精美照片，这张就是我的全家福啦。让我问你一个问题，有哪个喜欢玩棋盘游戏呢？或者我这样问会更加好，有哪个不喜欢玩棋盘游戏呢？是啊，那个就是我。对我来讲，我最怕在一些社交活动上听到 OK 是时候玩游戏了，我心会这样想，是时候找藉口走人。相信有些人会有共鸣。话虽如此，有时我无法逃避玩游戏，我想到一种应对的方法。我不认为这个是最好的应对方法，我亦都不会推荐其他人这样做，但它对我有用。通常当我必须玩游戏的时候，我会作弊的，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差。我从来不会为了赢而去作弊，我总会在最后讲给所有人知，所以对结果是没有影响的。从本质上讲，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娱乐自己，让我的头脑做些不同的事情。不过观察我的家人的反应就很有趣了。如果我的大女感觉到我可能在作弊，她就会失去理智，即刻去揭发我，然后警告我必须遵守规则。在余下的比赛里面，她好像只麻鹰那样hold住我，令到我无法逃避。而我的小女就完全不同，如果她感觉到我玩游戏的玩法变得很有创意，她的第一直觉就是搞清楚怎样参与其中。如果他能够与我合作，并在幕后制造混乱，他很乐意牺牲规则和赢得比赛的潜力。可以想象我们的家庭游戏时间是多有趣。为什么我要跟你分享这些呢？因为很多耶稣的追随者将圣经当作人生游戏的规则小册，那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的呢？例如在座的有一些人相信，如果圣经所讲一定是真确，那如果它是真确的，我一定要服从，那我们为什么需要有这个对话呢？在座也都会有些人持相反的想法，不对的，我会自己去确定真相，多谢了，没需要告诉我我应该怎样做。这两种观点不能够协同一起，当然中间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想法和观点，有时基于世界观，有时基于我们所拥有的好或者坏的经历，有时只是因为这个只是其他人的想法。这样我们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可能有几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对我来讲有三个核心的问题。第一，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呢？它首先为什么会存在呢？第二，圣经的可信度如何？换句话说，我能够确信现在我所阅读的是最初所写下来的吗？第三，圣经有什么权威呢？这个是有人在乎的问题吗？我应否服从他所讲的吗？ 这些通常都是完整的研究生课程，而我会在今早用30分钟的时间来介绍，请你们扣好安全带啦。如果你想更深入了解，你可以在2月1号参加我为你而设有关圣经权柄的研讨会，或者在2月10至11日的周末参加一个关于今日如何解译圣经的课程。详细资料可以在威灵顿教会的网站查询。不过今早让我邀请你用你的想象力开始参与这个话题。我希望你除去脑海中的杂念，体验一下这些问题第一次出现的世界。要做到这一点，在你的脑海里面离开威灵顿教会，离开 Burnaby， 离开加拿大，离开2023年，回到3000多年前，回到古代近东的世界，即是今日中东一带。为了帮助我们置身在那里，让我们思考圣经的伟大叙事经文。神第一个记载的作工是创造世界，从混乱中恢复秩序，然后人类通过拒绝神而犯下第一个罪恶，将混乱带回来世界。然后神拣选亚伯兰成为一个民族的父亲，最终被称为以色列人，使用他恢复世界的秩序和美丽，最终以耶稣的来临达到高潮。然而在这个故事的开头，在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旧约中最大的恩典行为之后，他描述了人民如何回应他的恩典行为。换句话说，最早的经文只是描述了如何忠于神。这些文本被称为律法或托拉，或者今天所称的经文。我们今天不会探讨律法的所有内容，但让我们听听经文的目的意义。现在我们来看看《申命记》第5至第6章怎样描述神话语的性质、功能和目的，即使是很明显亦都要重复倾听这一个意念。申命记5章1节，摩西把所有的以色列人招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要留心听我今天对你们宣讲的律例和典章，要学习并谨慎遵行。27节，你去听听我们上帝耶和华所说的话，然后回来告诉我们，我们必听从遵行。29节，但愿他们常常敬畏我，遵从我的一切诫命，以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世世代代可以蒙福。31至33节，然后你再回到我这里来，我要把所有的诫命、律例和典章都赐给你，你要把这些传授给众人，使他们可以在我要赐给他们的土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遵你们上帝耶和华的吩咐，不可偏离左右，这样你们便得享长寿，并且可以在你们将要占领的土地上兴盛。6章1至3节，你们的上帝耶和华吩咐我教导你们以下的诫命、律例和典章，以便你们在将要占领的土地上遵行，这样你们就会得享长寿，你们及子孙就会终生敬畏你们的上帝耶和华，遵守他藉我吩咐你们的一切律例和诫命。以色列人啊，你们要留心听，谨慎遵行，以便你们在那乃物之乡可以凡事顺利，子孙众多，正如你们祖先的上帝耶和华给你们的应许。17节，要谨遵你们的上帝耶和华吩咐你们的诫命、法度和律例。24节，我们的上帝耶和华吩咐我们遵守这一切律例，敬畏他，以便我们可以常常受益，生命无忧，正如今日的情形。哇，真的不需要太多的解释或者解译，是吗？神的跟随者和神所写的经文有非常清晰的关系。对于熟读圣经的你，会发觉到我在中间跳了一段的经文。第4节开始通常被称为听命众， 这个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伟大信息和信条之一。让我读给你们听，请注意去描绘的美丽画面。申命记六章四至九节，听啊，以色列人，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耶和华是独一的，你们要全心全意全力爱你们的上帝耶和华，要将我今天吩咐你们的话牢记在心，并教导你们的儿女，无论在家在外，或喜或饿，都要讲论这些律例和律命，要把他们系在手上，戴在额上作记号，要写在城门上和自家的门框上。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段以神是谁为开始？独一的神是我们的神，要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去爱他。摩西在这段经文中引用的诫命是在西奈山上直接来自上帝。你留意到说话的人是赋予话语权力和权威吗？回想一下，你小时候和家人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有样食物你根本就不喜欢吃。想象一下这个场景，想象当时我的兄弟望着我说， Mark， 吃你的西兰花啦。我会服从吗？当然不会，我会望着他回应，吃你自己的西兰花啦， Brent， 那吃埋我的啦。我会将我的西兰花都给埋他，不理他想不想吃多一点，混乱就会这样开始发生了。但是如果我妈妈跟我讲同样的说话， Mark， 吃你的西兰花，我会怎样做呢？我会吃的，我当然会低声抱怨，但我会吃了西兰花。为什么呢？因为妈妈在我生命中是有权威的，不同的人所说的话是有区别的。我们等一阵会回来讲这个问题。圣经是在很久之前写的，是吗？我们怎样知道今天我们所阅读的内容会和几千年前所写的内容是相同的呢？我们怎样知道耶稣真的是怎样想，或者他讲了什么说话呢？换句话说，圣经到底有几可信呢？我们将会在2月10至11日的课程中更深入地探讨这一点。在这里有一个5分钟的总结。首先，圣经是什么呢？在英文译本中，圣经由66卷不同文学题材的书组成，旧约39卷，新约27卷。手稿最初是用希伯来语、阿拉姆语和希腊语写成的，是由遍布古代近东和希腊罗马世界，大多数都是在地中海附近，由很多的作者撰写而成。最后，圣经并不是好像很多人这样想，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而是按议题或者主题排列的。如果你想知道圣经的书卷是如何编撰并整理成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我有没有提到我在2月10至11日在这里教授这个课程呢？就圣经的可信度而言，我认为我们至少应该考虑四个证据。首先，外在的证据指证历史书籍。举个例子，不会有历史学家怀疑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者塔西尼这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历史性和著作。但他们的旧手稿是在他们死后1000年，而手稿只有10至15份。对于旧约来讲，最古老的手稿距离人物和事件不到150年，而新约甚至更接近，最接近的手稿和片段为50年，有超过5000件之多。如果有任何一本书是历史可验证的，那本就是圣经。只因为我是个书虫，这里有一份希伯来语手稿的副本，叫做列宁格勒古抄本。如果你好奇的话，它就是出埃及记第15章。第二，内部证据指向一本可靠的书，用一些问题来验证其真实性，内里是否一致，是否与外部连贯呢？ 同埋是否公开同埋可以评估嘅呢？对于圣经嚟讲，以上个问题嘅答案都系嘅。重要嘅系，圣经包含目击者嘅叙述同埋对事件嘅描述，既正面又严谨嘅。圣经冇呈现一个经过净化或者伪造嘅 Instagram 化版本嘅基督教。他描述了耶稣第一批的跟随者在他们最好和最混乱的时候。最后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经文与事件极之相近，而里面的人物并不是传奇的或者是神话。第三，个人经历指向一本有力量的书。几千年来，人一直在这里描述圣经改变生命的变革力量。无数人因为相信他而被杀害，圣经不仅仅只是一本书。最后耶稣指出一本神所默示的书，耶稣相信圣经是独一无二，并以此为教导基础，他称之为神的话，马太福音第五章，他称其为权威，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他说他不能各自，约翰福音十章三十四至三十五节。最后耶稣用圣经来确定真理，马太福音四章一至十一节，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至到二十六节。哇，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我给了很大量的资料你们。你记不记得我几分钟前讲到关于讲这些话的人是如何赋予话语的权威呢？今朝让我们进一步探讨一下。我们快速去到耶稣之后的几年，当时第一批基督徒正在领导早期教会，有一位年轻的教会领袖正在接受使徒保罗的指导，生活和领导对他来讲变得相当困难。保罗意识到需要提醒这位年轻的领袖什么对他和教会至为重要。听下去写给提摩太的信，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至十七节。其实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过敬虔生活的人都会受到迫害，而恶人和骗子会变本加厉地迷惑人，也被人迷惑。但你要把自己所学的、所笃信的记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你从小就熟悉圣经，圣经能给你智慧，使你藉着信基督耶稣得到拯救。圣经全部是上帝启示的，有益于教导、督责，使人归正，培养人行义，使属上帝的人得到充分的装备，去行各种善事。这个是否对圣经一个极高的观点呢？让我们解开几个短语。你还记得我之前讲过的关于话语的权威吗？还有哪个人讲说话有直接的相关呢？神所默示这句话讲出圣经的本质、起源、位置以及最终它的权威的定义。圣经来自神，圣经是神所默示，有各种各样的含义，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含义是圣经不单止是来自神，关键是神自己读出和亲自解译。神本身和神的话语是不能够分割的。缺少其一的生活是会令人疯狂和徒劳的。教导、责备、纠正和公义的训练，使神的仆人可以完全装备，做好每一份的事工。圣经的目的不单止是一本规则小册。我很幸运在我生命中能够参加几次超级马拉松比赛。比赛的规则手册是必要的，因为它告诉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比赛路线、跑步时可不可以戴耳塞、完成的最短时间等等。然而规则手册并没有告诉我们听怎样参加比赛以获得最佳的体验，什么是好的策略，什么是坏的策略。当我们碰壁并想退出时会发生什么事？规则手册绝对没有告诉我们听为什么我们首先想参加比赛，没有提供远见、鼓舞人心、 或者想象的空间。话圣经是我的规则小册，有一句话不能够尽显圣经的美丽和它的尊贵价值。是不是有规则？是不是需要遵守呢？绝对是，但是其中还有更多。这样一切会将我们带到去哪里呢？对今日有什么影响呢？圣经的权威会如何影响我今日的生活呢？同样重要的是，圣经怎样不会变成另一本压迫或者过时的规则手册呢？首先，如果你觉得今朝整个话题无关重要的话，心里面想 Mark 信息挺好啊，不过我不在乎、啊、如果那个是你，如果你确信你知道的比上帝还多，你可以自己管理你疲累的生活，我帮不到你，我无能为力。但是要知道，神会等待你，直到你做好准备去接受神。不过我有一个小提议，用一些时间阅读路加福音十五章，去了解上帝是有几咁爱你。对于今朝在座的各位，想要个神为我们准备的充实生命，一种完全信靠和有作用的生命，我有五个想法供大家思考。我们将会在2月1号的研讨会上面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让我们成为神的追随者，体验神的话语的美丽和力量。第一，我们需要认识圣经。在这里我想到圣经的实际内容。你读过大部分的圣经吗？你有没有试过读完整本圣经呢？你有没有读圣经的计划呢？第一步是让自己认识圣经，而不是仅仅记住你喜欢的一两节的经文。实际上，圣经怎样谈论关于性、环境、恩典、罪、神迹、财务、关系、永恒等等。多去阅读，阅读全本圣经，你可能会对圣经所说的或者是没讲到的感到惊讶。第二，我们需要相信圣经。也许你或者我的挑战不是意识，而是信念。是啊，我知道圣经所说，但是我不喜欢，我不想相信，因为圣经让我或者其他人感到不舒服。又或者你想相信圣经，但你有很多的问题。我有个好的建议，是邀请你登记参加威灵顿教会和 MB 神学院合作的课程之一，或者可以参加威灵顿圣经学校的课程，或者可以加入圣经学习小组，又或者可以找人来指导你，与你同行。第三点，我们需要向圣经信服。这个是难以实行的，没人喜欢屈服于任何的事情，我都不喜欢。如果你不喜欢信服这个词，将其改成服从或者跟随，态度和行动比字眼更重要。不要忘记圣经的作者是谁。第四点，我们需要智慧来知道如何活出圣经的道理。有时困难是不明白圣经所讲，其实我们要知道如何按照圣经所说而行。生命是复杂的，要弄清楚如何在你特定环境中成为耶稣的忠心跟随者，可能是会困难。所以你可以参加生命小组，或是找一位弟兄姊妹指导你，与你同行。也许这个是最后一点，或者你和我需要勇气按照圣经所说而行。实际上我们需要按圣经所说而行，或者不再做经常所说不能够做的事情。这个元素里面哪一样对你来讲是最困难的呢？请你写下。对我来讲，坦白讲，我会说是勇气。十之八九，我通常都知道我需要做什么，或者不做些什么。但是我不喜欢要我讲或者做一些困难的事情。我不喜欢尴尬，不舒服的关系。我要时常提醒自己要有勇气。对你来讲，哪样是最困难的呢？ 每人都有所不同，好难同其他人比较更好或者是更坏。请你花一分钟的时间反映下现在对你是最困难的事情。你想完之后，你想下你认识的人之中可能会有人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也许是牧师、导师、朋友、家人或者是其他人。在你求助之前，或者你可以问他们这个问题。今年你可以帮我认识、相信、跟随、得到智慧或者得到勇气，选择你刚刚确定的困难，让神的话语成为我生命中改变的基础吗？现在立刻发短信给可以帮助你的人，或者记得今天去问，不要推迟，因为可能你拖迟之后就不会做。在我做结束祷告并祈求上帝赐予我们勇气接受圣经作为我们生命中的主权之前，我有一个请求，每个星期一早上我坐在电脑前面更新一个简短的祷告事项，然后电邮给北美各地的人，主要显示我的领导和神学院事工中需要祷告的事项，例如即将发生的事情、洞察神学院未来的需要机会等等。我不会允许其他人或者使用你的电邮资料进行任何其他操作。如果你想为我和神学院祈祷，请电邮去 markwesner@mbseminary.ca 或者可以在大堂登记。多谢。让我们祈祷，让我们有勇气相信并活出神所教导我们的话语。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选择用经文与我们联系，让我们可以学习明白去应用，令我们更新与神建立好的关系，活出神的样式。神啊，请赐我们勇气去站起来，去按照圣经而行，解决心中困难，用时间去认识神和阅读圣经。我们在这里为威灵顿教会祈祷，让它成为一间坚强为主作见证的教会，让神的奇迹飘扬，让神的话语广传开去。阿们。